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住龙亲八七情无垢根尊常护，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到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这个辅导这个缘起赞。缘起赞呢是这个以缘起来赞佛的一个赞叹文。那么当然呢，就是说通过缘起来赞佛，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缘起，然后懂得以缘起赞佛，那么是对佛陀的最殊胜的一种赞颂。那么因为这样一种殊胜的赞颂，我们自己呢也是对于佛陀和对于这个佛的宣讲的缘起为主的正法完完全全的产生一种定解。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义啊，虽然讲了很多很多教义，但是呢它的核心啊都是缘起啊，不管是从世俗地当中的这个此因生彼果啊，依缘而起的这个缘起，还是说因为缘起故空性的这种缘起，其实呢都包含了世俗地和圣义地当中最关键最核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如果在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缘起没有真正的通达，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没有以缘起性空或者通过缘起来解读佛陀的教义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是这个虽然可能也是在读诵在听闻在这样一种这个观修在实践啊等等，但是呢如果从真正的一种这个偏离的一种缘起的一种核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真实的了知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殊胜教义的。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缘起性空或者通过缘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核心的问题，用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去看所有的佛经论点，那就非常的清楚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也是讲缘起，只不过呢它是可能是讲的是世俗当中的一种轮回的缘起那个呢是也是在讲缘起，这个是在讲如何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缘起，那个也是讲缘起就是如何成就菩萨果位，如何成佛。那么这个讲缘起呢是因为缘起故无自性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说在三藏法轮当中呢，它就说是也是一种缘起，讲缘起的话就是说一切世俗法缘起的缘故呢无自性它是没有本体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虚妄法。而我们就是说众生心中所想的，或者说我们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称之为客乘都是不存在的，是这样。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了知真实意呢？那就通过佛陀在般若经还有很多大德在的一些论点当中提示的缘起性空的这种修法，泯灭自己的分别念。当我们把分别念泯灭之后呢，它的这个真实意就完全可以这个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虽然真实的通过缘起性空的一种推理来推出如来藏呢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呢通过缘起性空的这种修法现前如来藏是完全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因为缘起性空它就熄灭了我们很多的一种争议和损减，因为就如果你没有了知缘起性空的话，就会对世俗法争议，也会对就说是这个圣义法争议和损减。那么就真有损减呢代表不符合于真实意的这样一种作意和这样一种方向。那么如果我们真实的掌握了缘起性空，其实呢就掌握缘起性空呢似乎我们安立了一个什么，好像就是说我们安立了一个缘起安立一个性空。其实呢从三藏法轮的侧面来讲呢，缘起性空呢它其实不是安立了一个什么，而是说是泯灭了什么，泯灭了我们对世俗显现法的这些错误的观念，也泯灭了我们对于这样圣义地的一种认知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说呢任何法都不值，就其实来讲的话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执着其实就是熄灭分别心。那么如果真实的把通过这样一种修法把分别心熄灭之后，如来藏本性就是实相如来藏本性一定会浮现出来，一定会显现出来，所以它是现前佛性的一种殊胜方便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通过空性来泯灭我们对这样一种这个所见所闻的一种认知的话，不知道它的本性的话，那么佛性如来藏是永远无法现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它就是核心。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刚刚讲带着这个重要的一种这样一种思想去看佛经论点的话，它就很清楚 所有这一切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现在的我们一切的分别心，那就属于这个课程，它是属于这个不存在的。那么真实的就是现在我们看不到的或者无法思议的这个呢，就是实相。那么这种实相要现前呢，必须要经由缘起性空打破对世俗和生意对二谛的一种错误认知，那么把错误的认知泯灭了，正确的一种本性它就会浮现出来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不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实的了知的这个一切万法就是说虚幻呢，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密乘当中观修升起次第啊，观修这些圆满次第啊等等，那也是非常非常的一种契合于这个究竟密法的。那为什么就可以把我们这种就是看似坚实的血肉之躯就可以观成本尊身啊，为什么就是可以把这些看似坚固的这些山河大地观为菩萨的净土啊，观为佛的净土，为什么这样的呢？啊，其实就是因为本身它无自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些都是虚妄的，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都是虚妄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缘起性空的一种这样一种核心的思想，凭什么我们就是说就要把我这个血肉之躯观成就观成佛或者菩萨？为什么就把这个这么肮脏的一种环境观成佛净土？为什么当下就是清净的？等等等等，这一切呢都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只有在理解了这样一种缘起性空泯灭的一切实质，尤其是认知到现在我们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无自性，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存在的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说，要不然就是说泯灭对他的执着，要不然就引出清净的承认。这些呢就是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假的，佛菩萨看到是真的，为什么我们应该以佛菩萨的一种智慧来作为标准，来作为境界那样一种基础，因为我们所见所闻呢都是不是真实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方面的话都是不管从就是说一转法轮小乘的修行方法，大乘的这些种种的修行方法，来自于密乘的修行方法，其实呢就是说是缘起性空和缘起性空它所带来的，它所引发出来的种种的一种这个深刻的意义，它就可以完完全全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佛法的一种精华啊，佛法的精髓所在，是这样。所以说呢，波普那么切在《定界宝论》当中也讲了，不管是大中观也好，还有大手印也好，还是大圆满也好啊，这些呢就名称不一样啊，其实它的意义呢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实的了知的大中观，而了知大中观其实就是缘起性空，那么如果我们真实的通达缘起性空，就可以通达大中观，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缘起性空等于离系，离系等于大中观，大中观等于大手印，等于大圆满，等于实相，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真实的证悟的缘起性空，就等于证悟的大中观，等于证悟的离系，等于证悟的大手印，也等于证悟的大圆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就是真实的现前殊胜的佛果。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的一种教义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定要通达啊。一方面来讲它是一个缘起性空，其实通过这个缘起性空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离系。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学缘起性空的时候，内心当中总是感觉好像应该承认一个缘起，承认一个性空，不承认的话好像就是没有学缘起一样，没有学这样一种啊，这样缘起性空一样。但是呢如果承认了缘起性空，好像又不是离系了啊，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啊。缘起性空它的最终的一种结论一定是离系，绝对是100%是离系的。因为缘起和性空刚刚我们讲了，它是打破了我们对于显现和对于空性的错误的认知。那么就是说我们的错误认知无外乎就是有无是非是边啊，归纳起来就是有无二边，所以这样的。那么通过缘起性空打破了有边，打破了无边之后，这种状态就叫做离系。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状态叫离系的。而且这种离系呢是经过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一种它的途径而获得的，是这样。否则的话只是让我们说观离系应该什么都不执着，那凭什么让我们就现在这么强的具有这么强分门宴的众生一下子我们安住在那种离系的状态当中，我们连离系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怎么样得到离系都不知道。所以缘起性空呢，它既是我们上堂课讲缘起性空，它既是万法的本性本基嘛，也是就是说是现前就是说佛果的道，缘起性空本身也是道啊，缘起性空本身也是一种果。为什么是果呢？最终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等于离系嘛，刚刚我们说等于实相，所以最后现证的不就这个吗？你就知道了完完全全现证的缘起性空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缘起性空这个是或者等于实相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想，你政府了，你还有缘起啊，还有这个世间的缘起啊。其实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世间缘起，对他政府者来讲，他自己本身来讲，宪政的实行，他可以没有，但是他完全了知这一切，他完完全全通达缘起性空的真实的本意。所以说，我们在了解缘起性空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把这个缘起性空这个词放在了我们众生面前的这种缘起啊，或者性空啊，好像如果你要缘起，必须要有显现法。那么，如果佛政府的缘起性空，他的面前有显现吗？没有显现。其实就是这个缘起性空，刚刚我们讲的，它既是本机，也是道，也是果。只不过呢，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不同的去这个，通过不同的一种这个智慧去认定它，是这样的。所以缘起性空它本身是一个离起的状态。所以佛陀证悟的就是这个果，缘起性空的果啊，是这样我们可以了知。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缘起性空呢，就是说在就是说是前段时间我们学习的般若摄颂啊，还有很多地方讲呢，其实这样的空性，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本性，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无住的，它是无形的，它是无所缘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些大的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非常简单的，一点不复杂的，超越分别心的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讲了很多呢，它是一种这个超离情作啊，超离情作，超离我们的一种分别执着。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情作。如果我们不勤坐，我们说既然般若波罗蜜多既然缘起是不勤坐了，我们现在也不用好好听课了，也不用写笔记啊，也不用怎么样，因为他说着他的本性，他思想他的核心就是无勤坐，那么我们现在勤坐不就背道而驰了吗？虽然他是无勤坐，但是我们不勤坐我们没办法掌握。那么他的本性呢，般若波罗蜜多本性也是无所证，也是无形的。那么这种无所形的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要行持才能够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空性呢，它也是无所得的，但是这种无所得的，你必须要通过缘起才能够得到这种无所得，就这种非常就是说一切不执着的一种状态啊，最后一无所得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这种境界的智慧，必须要经过前期的种种的努力啊，通过做才能够达到无做，通过行而达到无行，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不是矛盾呢？这个不矛盾啊，这个是不矛盾，因为我们现在本身就是处于一种有勤做、有执着能够行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这种行来达到一种这个无行，通过就是说住来达到这个无住的一种这个本性。这个就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佛菩萨们告诉我们的方法。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了内心当中真实的升起这种般若波罗蜜多的正确的一种认知啊，这个见解，为了让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呢真实那个相应，为了让我们真实的证悟完完全全的现前本来安住这个一切本性，哪怕是我们安住在我们现在的一种烦恼心的本性当中的一种究竟般若波罗蜜多，必须要即知进藏啊，必须要极致进藏，这个毫无疑问的，是这样。所以说，只有我们就通过了极致进藏，它的这种周遍一切的一种这个实相，才能够被我们发现，我们才能够安住它，我们才能够去真实的去这个学习它、了悟它，是这样。如果福德因缘不足够，它虽然无始以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本性当中，每天我们都在思想，每天都在无数的从早上到晚上，乃至于睡觉当中。我们都在就是说起心动念，我们都在想很多很多，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分别念的本性，它都是离起的空性，都是究竟的实相，都是佛性。但是我们有哪一次是认知的呢？没有哪一次是认知的，是就是因为它的因缘不足够，它的因缘不足够，它的缘起不圆满，它虽然本性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永远发现不了，那么非常非常就是说是和我们非常联系紧密的，或者按照很多大德的这种这样来讲，非常简单的这样一种实相，我们根本发现不了。所以说这种简单必须要经由复杂的程序才能够证悟这种简单。所以这个简单，其实从换句话来讲，这个简单本身不简单，针对我们那种缺少福德的人来讲不太简单，但是呢其实本性来讲的话，它就是如是它就是如是的，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真实的现前那种简单的话，必须要经过复杂的程序才能够真实的安住在这种简单的状态当中，非常就说是这个简单的非常淳朴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一切无所执无所缘，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多的一种 就说是修行来现证它。有些人说，哦，为什么密宗的修法那么复杂，如何如何，为什么就是说一切无所执着，我们还要去缘取啊？其实这些方面呢，就当我们学习完之后呢，一切无所执着的缘是它的状态，我们现在有没有达到，能不能相应它，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准备，就这些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现前，这种就说是这个殊胜的境界的。所以这种简单的状态呢，它需要很多复杂的一种这个修行，比如说听闻佛法啊，思维啊，还有很多观修啊，还有说念咒语啊，五加行啊，等等等等，很多人的修行。现在我们来讲，跟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说是很笨拙的一种修行方法，但是呢，逐渐逐渐它就可以，这种修行呢就可以真实的和道相应。这个道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叫做道的，它一定要相应于究竟实相。究竟相应究竟实相，这个才能叫道，真实意义上的道，是这样的。当然就是我们没有相应实相之前也可以叫道，那么这个要不然就是名词上的道，要不然就是自以为是的道啊，要不然就是说那种就是说是那种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去入大道的一种方便叫道啊。什么时候我们相应于实相呢？什么时候开始和本性相应呢？这个时候是真实的道，因为经过这个道你才能够到目的地，所以说能够到达目的地的这个叫道，不能到目的地的这个不能叫道，是这样的。所以说什么才能到目的地，就是直接的，比如说相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缘起的这种思维，还有他的一种修行。比如说我们在磕头的时候，能够用这个缘起的一种见解来摄受它。我们在就是说修百真明的时候呢，可以用缘起性空的这种见解可以摄受它。在修半杂的时候呢，可以用缘起性空的去摄受它。这个时候都叫道了，因为每一个修行都和实相在相应。否则的话，就是说虽然在做啊，在修啊，但是呢还不能叫真实的一种直接的道，可能是间接的道，是这样的。可能是辅道啊，不是主道，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呢，我们来讲的时候呢，它的确是有主次之分的。那么为了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呢，我们要就说是这个极致进障啊。如果我们现在的心当中对于这个缘起还没有感觉，那么我们一定要极致进障，为了内心当中能够真实的对缘起性空能够有所了知有通达，必须要立立的发愿啊，回向啊等等。如果已经有缘遇到了，那么为了让这种缘非常的深非常的远，力量非常大，也需要不断的发愿和回向，即是进障等等等等，是这样的。因为它才是主要的一种干道啊，就是说真实的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一种这个主要之道，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没办法。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下面我们继续的这个学习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科判呢，现在我们学的是随念的意念啊，就说是如来功德，意念如来功德，作者意念啊，就说导师的功德呢就分到三个科判嘛。前面的随念佛陀的因地为法而苦行，这个我们已经学习了。今天要学第二个，第二个呢是随念持法，若佛前亲自得受，多么荣幸啊！就在我们在学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就是说是前面这个科判不是讲了吗？佛陀为了追寻这个缘起空性，后面呢就说是为了就是说现证的缘起空性，然后呢也是这个三个无数劫当中经历的种种的苦行啊，经过了很多很多一种这个行为来圆满资粮啊，最后呢就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实相。那么讲完这个之后，第二个呢随念持法，这样的随念这个持法就是般若缘起空性。随念这个这么好的缘起空性，佛陀用这么多的苦行，完完全全呢为了就是说是证悟这样一种缘起空性，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所证悟所宣讲的此法啊，这个法这么殊胜，若佛前亲自得受，多么荣幸啊。宗喀巴大师就想，如果就是我能够在佛面前亲自的听闻佛陀讲解这个缘起空性，该多么好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开始一种随念。一见何者之功德，犹如铁钩钓鱼饵，牵动心弦之妙法，宁前未闻真无缘。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呢，一见何者的功德，这个何者呢就说是第一个呢可以理解成佛陀，第二个呢就说是佛陀所证悟之后宣讲的这个缘起法。因为就佛陀当年呢，他就说求法的时候也是为了证悟这个本性，后面呢就是说成佛之后呢给众生宣讲呢，也是为了让众生证悟这个本性，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就是说是殊胜的一种缘起正法。所以这个一见何者的何者两个字，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呢也提到，要不然可以指佛陀，要不然可以指佛法，尤其是指缘起性空的法。那么依靠了知了见到了 讲一种这个佛陀和佛陀所宣妙法的功德。见到之后呢，那就不自在了啊！怎么不自在了？怎么样表现不自在呢？犹如铁钩钓鱼饵。那么就犹如铁钩钓鱼饵，这个就是一种啊，类似于一种不自在。当然，这个不自在呢，他就说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利。那么就是说两个方面进行安利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修行者。任何一个修行者，如果他能够真实的，就是说是他如果真实的能够，就是说是这个了悟佛陀啊和佛陀的功德和佛陀所讲的妙法的话，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能够对于这个缘起空性的法有所通达，那么他就好像咬了钩一样，就像这个就说是这个渔夫他钓鱼，不是把这个鱼钩啊配上饵之后呢，就是投在水里面嘛。然后这个鱼呢就会去吞钩，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鱼一旦吞钩之后，这个时候呢，这个鱼呢就不自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此处呢就把这个对于缘起空性的一种这个教义产生这个了知的信心的这个修行者比喻为吞钩的鱼。那么吞钩的鱼之后，那么如果一吞钩了，那么就可以说第一种解释，当时在讲经中讲，第一种解释呢，牵动心弦之妙法，就是说。一通过之后呢，他就能够牵动佛陀的一种心弦，就好像就是说，不是渔夫和鱼之间是通过这样钓竿和鱼线连接的嘛？所以鱼只要一吞钩，啊，一吞钩之后呢，这边就有震动，这边就有感觉，渔夫手上的这个鱼竿就有感觉了，他就知道鱼上钩了，这样。所以这种就叫做已经通过这个吞钩之后呢，就是震动了这个渔夫的一种。心弦啊，渔夫一下子就知道他吞钩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修行者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他只要对缘起星空产生的信心呢，那边佛陀就有感应，那么这种感应就是说是就牵动了佛陀的心弦啊，就知道这个我的这个弟子啊，他终于开始入道了，我这个弟子呢终于开始就是说是通过缘起空性的方式开始打动我了。实际上真正来讲，我们就说这是一种表示啊，真正佛陀的无分别智慧，你说会不会被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所打动呢？这个是不会的。但是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语气呢，就说明佛陀很重视这样一种缘起空性。为什么很重视？刚刚讲了，只有通过缘起空性的法才可以啊，就成佛。佛陀也是很多很多劫当中不断的寻觅，不断的寻觅，最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集资进账之后。佛陀就找到了成佛之道，就找到了真正的这个中道正观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弟子啊，他的弟子终于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很多很多弟子，他都在因为了知的缘起空性，他的内心当中对他产生了一种信心，产生了希求心，这种欢喜心呢立即就能够震动佛陀的相信，佛陀就很高兴很欢喜，所以就好像就是说鱼吞钩之后呢，这个渔夫就很高兴，他每天钓鱼乐此不疲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一吞钩之后呢，他可能不知道是钓的大鱼还是小鱼，反正只要一吞钩了，他就很高兴了。这个他也觉得就是说有一种这个成就感。那么就是说是他就有一种欢喜心。所以说呢，只要是佛陀的弟子啊，能够真实的现前的，或者说能够了知，哪怕是了知的缘起空性的功德，了知他的必要啊，或者就通达了，或者在观修，这个是佛陀很高兴，因为这个弟子终于看到了。这个弟子从轮回当中解脱了一种标志，那么这个标志就是说他已经相应于缘起空性正道，他已经知道了佛陀是经过缘起空性成佛的，他也知道了缘起空性是我们成佛的一种通觉大道，这个当然可以牵动佛陀的心弦，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就叫可以理解成这个牵动心弦之妙法，这个是当然是在讲解当中讲到的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么弟子呢，就是说这些修行者啊，如果真是能够见到了缘起空性，或者说能够见到他的功德，或者能够通达等等等等，就好像就是说铁钩钓鱼儿一样，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空性的法义啊，它是刚刚我们讲，它是对我们解脱来讲是一种里程碑一样的。什么时候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就是说真实遇到了这个了？或者说什么时候你开始观修了，开始对他有兴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解脱在望。这个过程有可能还会有一番挣扎，但是呢，解脱在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鱼吞了钩之后，它可能暂时还在水里面，啊，它吞钩之后还它这个身体还在水里面，但是可以预见呢，它很快就可以从水里面被钓到岸上去。它也许会挣扎， 啊，它被就说是这个在水里面，豚科这个还会挣扎，有的时候还会挣扎，就是好长时间。如果你这条鱼够大的话，或者说你的这个饵子够重的话，啊，你可能还就在水里游过去啊，游过来啊，反正就不断的去就挣扎。有的时候这个渔夫他就会放长线，就把线放出去，让你在里面游累了之后，然后慢慢再收线的，是这样游的。那么如果你的饵子就够小的话，那就不用怎么挣扎了。像这样的话，直接就一收线你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学空性的时候，也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学了空性之后还在挣扎呀，在词句上啊，还要在这些理解的上面啊，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观修也打瞌睡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还在挣扎。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学了之后他就相应了，很快就可以就是说直接就可以证悟的啊，或者很快可以证悟的。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吞了钩了，当然如果在试验当中吞钩的，他还有可能吞钩的鱼还可能挣脱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呢，在佛法的这种佛陀的这个他所下的这个啊，就是说钓线的上面，只要你吞了钩跑掉的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不可能就是挣脱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个标志，什么时候你直遇了般若波罗蜜多了，什么时候真的开始生产生兴趣了，绝对不可能挣脱的，是这样的。只是前面那种情况，有可能你在水里面挣扎的时间长一点。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最终来讲的话，它的一种威力，般若波罗蜜多威力就在这个地方。最终它一定会，就说是这个证悟这个空性，或者很快的时间当中哦可以证悟空性。但是这个很快它也是关带的，有些是的确是啊今生或者一两世，有些可能是要若干世之后。但是这个若干世，它针对无始轮回来讲也是很快，也可以按会很快，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情况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是般若波罗法门的一种殊胜之处啊。我们现在一直的佛陀导师也是直喻的佛陀导师所宣讲所有正法当中的精华核心的一种般若。那么就好像就是说是铁钩钩的鱼儿，我们就像一种吞钩的鱼儿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可以从轮回大河当中到了一种解脱的甘地，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的一种状态，牵动心弦。那么第二种解释呢？这种妙法就是能够牵动、打动我们心弦的一种妙法，它就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大的震动。为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大的震动？为什么可以说牵动心弦呢？牵动心弦就是说能够震动我们的，能够打动我们的。怎么可以打动我们？因为它的一种理念和我们在轮回当中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的一种所谓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奋发等等的，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以前呢，完全是以我为中心，假设我存在为前提，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做了很多种种努力。那么这个种种努力呢，都是基于我的基础。所以说你如果基于我的基础来做种种的修行啊等等，它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说这种修行不一样，般若空性、缘起空性的修行不一样，它不是基于我的基础，它是基于就是说万法无自性，相应于实相，以这个为基础的。所以说当然就当我们听闻到这个教法听懂了，我们会产生很大的震动，是这样的。有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很大的震动，哎，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呢？啊，怎么可能就是说佛不存在了，众生不存在了，没有道可修了呢？啊，他那种时候会有一种震动，还有一种就是整整的完全通达了，那种震动是非常啊，就是说也是很大的，就他终于找到了真实的解脱之道，他知道真正要解脱呢，就要放松我执，乃至于最后呢，认知我本来就不存在，啊，本来不存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完完全全的颠覆性的一种震动了。所以这种妙法为什么不能震动我们的相续？所以只有能够震动我们相续的心弦的这个妙法，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轮回的妙法。那么这种呢，就是说已经啊，就是说这种修法呢，就是说特别殊胜。所以宗大师说呢，牵动心弦的妙法，临前未闻真无缘呢。像这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您面前听闻多好，但是呢，就宗大师说我没有在您的面前真实的去听闻，亲自去听闻这么殊胜的妙法，是真无缘啊，就没有因缘的，是这样的。宗大师呢就是显现上来比较悲伤啊，比较悲伤。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因为这么好的法，如果说当年佛陀在灵鹫山呢，在这些正在宣讲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当时我就在现场听闻，而且能够了解这样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深层含义的话，可能就是说很快就可以解脱了，早就解脱了。但是呢，就是说从现在我还在漂泊的一种状态来推知的话，可能是佛陀当年讲的时候我没有遇到，是这样。当然这个因果就是说甚深嘛， 这个到底遇到没遇到呢？有的时候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说呢，如果我们能遇到这个妙法，可能是见过佛、供养过、发过愿啊，这方面也讲过的。也许就是说是只是你，也许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见到佛，你只是在路上碰到佛化缘，你供养了一些啊，你没有想到，哎，没有想到要向佛求个法。也没有想到佛这有没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佛你给我讲个般若波罗蜜多，没有这个福缘的时候可能想不到这些。所以说见过佛供养过佛啊，发个愿不等于啊，就是马上就成为立根。他就是说见很多佛，逐渐逐渐的这样发愿供养之后呢，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多，能够思维正思维般若波罗蜜多，能够观修般若波罗蜜，为了证悟般若波罗蜜多发愿回向的这种善根，其实是很大的善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一种努力之后呢，才能够有这种情况。可能是没有见到佛，是因为没有在佛面前听闻这么好的或者妙法，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显现三昧就有点悲伤。那么就是说是因前未闻真无缘呢，他就说我是一个无缘的人。那么下面就讲呢，由此内心甚伤感，恰是慈母之情怀，随其爱子而迁转，我此忧思挥不去。那么就是说进一步的表示钟大师的一种心情。那么进一步的表示钟大师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由此内心啊，就是想到我没有在你面前真实的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像这样的话就说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伤感，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伤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伤心到了什么程度呢？伤心的到达就是说恰是慈母之情怀，随其爱子而迁转。这个方面就用了一个世间的比喻，用一个什么世间的比喻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慈母对爱子的一种心。那么就是世间当中正常的慈母对他的一种爱子呢，他是非常关注的，是这样，非常关注。所以说他从他小的时候，或者他就说是这个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在童年的时候，在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乃至于他就是到了中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如果他母亲还在的话，他都还是一直他的一种注意力呢都在他的这爱子上面，尤其是这个爱子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即便是有的时候他在外面去了办事情，他的心也在想，哎，我的孩子在家里面怎么样啊，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都一直在操心。他的心事呢，就是慈母的情怀，他的心事呢都在爱子上面，都在随着爱子而迁转。如果爱子生病了，他的心思全在上面，如果爱子痊愈了，哎，他也很高兴。所以说他的一种心呢就随着爱子而迁转的，就像这个比喻一样。那么这么强烈的一种这个忧思啊，就是说我此忧思，什么忧思呢？就是我内心这种伤感的忧思。那为什么钟大师会这么伤感？有的时候说我都没有这么伤感啊，你钟大师你这么伤感，我都没有这样伤感，好像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是说为什么钟大师那么伤感，他就完全知道了这个般若妙法的一种殊胜性，他知道这个特别好，这么好，就是我遇到的时间太短了，就太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发现这个东西好，他才会就是说有这种有一种这样一种状态。如果他都不知道缘起功用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想没有遇到就没遇到嘛，没遇到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不会有这些忧伤的一种这个情绪。但是呢就钟大师说他这种忧伤就到了挥之不去的一种状态了，到就好像就慈母情怀随其爱子而迁转的一种状态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慈母对爱子的迁转。那么如果说有些时候再换一个比喻呢，就像热恋中的男女一样，热恋中的男女就在色诵当中也有讲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有些时候他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心思就是在他的恋人上面转，他就是其他的我们也不能说不想其他的，但是呢他大多数的一种心思啊都在他的恋人上面，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他每天都转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基本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讲啊，也可以去理解。所以说钟大师他对于没有在佛面前亲自听闻这样缘起空性的法的这种伤感心啊，非常的伤感，所以到了一种忧思挥之不去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对法的一种需求，深深的通达了这个法的一种利益功德之后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呼唤，一种呼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如果有时在听闻的时候啊，觉得这个真好，如果能够对自己的伤绪有震动，或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听闻这些妙法的时候呢啊，也会就是说发愿啊，也会感激，无比的感激，感激佛陀啊就感激这个大恩上师啊等等。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对这个法可能是有一些感觉的。 如果对这个法没有感觉的话，就是即便是佛陀再怎么讲啊，我们就觉得就没什么。上师再怎么讲啊，般若波罗蜜多，我们感觉没什么感觉，因为不为之所动，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就说从上面这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因为中大师他对于这个，他的确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啊，对于佛陀这种所证悟所宣讲的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的的确确呢就是了知了，知道它的重要性了，然后他自己就是发自内心的出现了这样一种感叹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现在呢，也是因为修行者嘛，他就说是这个虽然我们都是在一个时期当中都在学习，但是呢因为从无始轮回以来，那么就是说殊心种心的时间那么有早有晚，所以有些道友呢可能听闻之后他就是产生了很大的信解，他就是真正的就通达了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有些呢可能是稍微现在正在有感觉的状态，正在有感觉还没有产生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些呢可能刚刚听到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跟时间可能还不长啊，对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没有真正的领会，还不知道到底是它的核心，它的这个奥妙之处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这个和我们证悟什么关系，这个般若空性。那么这个般若空性对我们就是说去掉障碍有什么样一种就是说是大的力量啊，对于灭除我们的烦恼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还体会不到，还是这样的，还体会不到它的一种强大性。其实真的来讲，灭烦恼的力量最大的就是般若了。但是现在我们因为我们的福德还不够，因为我们自己修行的力量还不够，所以说呢我们还没有觉得般若波罗蜜多的力量那么大。其实来讲的话，真正的再讲深一点的话，真正的密宗调伏烦恼是最快的，但是我们现在体会不到。体会不到不是他到我们这儿他就失灵了，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的相续对这么高深的法药还没有到达那种能够体会能够使用的一种状态。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有些时候就是说观一个出离心啊，观个无常啊，观个这个因果正见啊，这个好像可以起作用的。但你要说用空性的安住如梦如幻，安住无自性就可以灭烦恼，他怎么也想不通，我怎么就观空性就能够就是说能够调制烦恼了，我观了没起作用，那还不如观个菩提心啊，观一个这样出离心来的快一点。其实呢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就是说它越往上的一种修行的力量越大，但是呢它越往上，它对于这个对法安住的这个要求就更高，因为越往上它都是基本上要就是说怎么靠近无分别智慧，它要用无分别智慧来调伏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对无分别智慧对空性有一定的感觉的话，当然就是说是用不上的。那么就下面的这些无常观下面这些因果观，还有就是说世俗菩提心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呢它是我们的分别心可以操作的，我们分别心可以圆，可以圆圆了之后呢容易产生感觉。基本上来讲越就是说是这个可以，我们可以就把它的一种次第呢，就是说越基础的法药对我们初学者来讲越容易掌握越容易相应越容易使用越容易见效，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菩提心力量很大，有些人就是没有体会，你跟他说无常观力量大，他有体会，无常观力量就是大，是这样的。但你说菩提心力量很大，你只要发了菩提心你不会懈怠的，不会懒惰的，他怎么可能呢？他就想我就是为了说我想一想为了利益众生，这么多众生我都要度化，我就可以勤奋起来，他其实很没感觉。但是你是说你是无常的你跟他说这个是无常的，不知道啥时候死就说你跟他说这个东西到临终了用不上的，你只有正法才有用，他能够知道，他有体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你跟他说一切万法无自性，你按住空性当中你会更勤奋，他是体会不到的。他可以说我为了利益众生我会更勤奋，但你说按住无自性我会更勤奋，他理解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越往上的法它的力量越大，但是呢对于这个法器对于福德善根的要求也就越高。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能够就是说在现在的一种状态当中，在中间的状态当中，还乃至于后面我们在可以很顺利的使用般若的利剑，立法的一种殊胜的一种利剑来对很快速的对治烦恼，一定要及时进账一定要及时进账。因为这个福德善根不够了你是用不上的，你就相应不了，你根本都发现不了它的重要性，是这样。你都不知道它的确是有个它，你都发现不了这个，就是空性就是一个斩断烦恼的最好的利剑，你都认知不了认同不了。所以说这个福德都不够还不要说去使用它了，是这样的。这个宝剑提都提不动， 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当然就用不上了。所以说当你的福德够了啊，当你的一种体力够了，你就能够把这个宝剑举得起来了，你可以挥舞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可以上阵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他的确是和一般的兵器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相应于高高的法的话，要相应于了义的法的话，要让它在我们相遇当中产生那种很快的调伏的作用的话，那么一定要及时进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问题。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话就说是东大师说我的一种忧思啊挥之不去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呢就说可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产生，也许有些道友产生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我们就知道这个般若空性啊，它的的确确呢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殊胜的圣妙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法药。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即便是自己没办法观修呢，每天就像大圣上师提倡的，要不然就是把这个金刚经每天念一次啊，啊，金刚经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每天波罗波罗蜜遇到心经，心经每天念一次，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的。然后经常念念这样这样去念诵回向啊这些，或者就是说是缘取它，后来结缘的话，慢慢慢慢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波罗的种性，波罗的习气啊，它本来因为我们在佛性当中它就有这一部分。那么就是有这部分呢，你需要以世间的一些缘起把它引发出来。所以说就怎么引发呢？要么就听闻啊、思维啊、观修啊、念诵啊，啊，就这些。所以说每天念呢、啊、听闻，就在缘这个，在念诵这个，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内心当中的波折的习气它就会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自己啊每天念，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人，老年人也好，自己的父母也好，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能够让他每天念一遍心经。或者小孩子一样，他每天就是什么都不做啊，没什么功课，就让他念一遍心经等等。其实这个方面对他们的利益非常大，这个慢慢慢慢都在种下不可思议的这种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种子。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生在佛世的话，假如说我们是在就说是这个教空之世，或者说我们是生在这样一种暗界，这个是哪里去找这种心经念诵？没有。或者就是我们虽然就是生在这样一种这个佛法还没隐没的时候，假如说生在非洲啊，生在其他地方，他一辈子也不知道心经是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根本就根本看不到，也谈不上就念诵了，是这样。所以如果能够不管怎么样让他带着啊，或者让他就说是这个念诵一遍呢，这个对他的一种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慢慢慢慢的他的一种利益就非常非常强大了，是这样。所以这方面的力量很，就说是这个不可思议。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三。随念啊，以说甚深缘起，意而生欢喜。然后就刚刚那个宋词讲中的是呢，非常的忧伤啊，是这样的。那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语气一转，要生起欢喜了。怎么样语气一转又生欢喜了呢？第三个科判，随念以说甚深缘起，意而生欢喜。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真实在佛法座面前去亲自听闻般若波罗蜜多，没有听法，但是呢佛陀已经讲了这个，而且这个法要呢流传到现在我们手上，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以及佛陀讲到了，已经讲了甚深缘起，而且我们现在已经中大师虽然没有说，但是已经直喻了这样一种这个甚深的这个般若的法门，说还是一个让人生起欢喜心的地方，仍然就是说生起欢喜心。其实呢就是好好的去这个学习呢，就是我们认认真真去学习这个教研的话，从这个般若这个方面来讲呢，和在佛面前听闻这个侧面是一样的，就是你在佛面前听闻的还是这个现在在大圣上师面前听闻的这个还是这个，所以它的法本身来讲呢可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可能我们在佛前听闻的时候，如果我们既然就是说能够在佛前听闻般若，那说明我们的根基我们的这种烦恼习气比较弱，我们的根基可能比较强，那个可能和现在我们的听闻到末法时代再来听闻，我们现在根基我们的烦恼根基这么差，烦恼这么重，那听闻般若波罗蜜从这个侧面有差别，但是它法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差别的，在佛面前听闻也就是这些。所以宗喀巴大师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生起欢喜，念念观想您讲经相好灿灿即庄严，光芒闪闪便萦绕，本师朗朗之梵音，如是谆谆而教诲，心中了然现佛影，唯此亦如月凉光，遣除老热得受益。那么就说这个宋词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已经入灭了，那佛陀入灭了，现在我们就没有见过佛，但东大师在这个上大圣上师上个宋词讲的话，就是宗喀巴大师他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是转身为莲花香比丘，他是对佛陀供养过水晶 念珠的这样的，所以说他佛陀也是给他受过记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是他宗大师的一种这个传记当中有这样记载啊，他的本身就是有这样，但是在这个就是说是缘起站当中呢，宗大师显现成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修行者的一种口吻，来发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比较忧伤的一种这个，其实这些宗大师发出的这些词语呢，其实是代替我们说的，代替我们，其实我们如果不是宗大师这样说，我们都不想不到，哎，我还应该这个语气来发出一点感叹呢，是这样的，好像我们都想不到，但是宗大师他在这里面视线，他就说因为这样缘起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很殊胜，所以说宗大师从他显现上是一个就末法时代的一种这个还没完全到末法吧，反正就是说在佛入灭之后很多两千多年之后的就是一千八九百年吧，大概那个时候的出世的一位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他内心当中呢因为见不到佛听法的一种感叹从这方面来讲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念诵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是更有感觉，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就虽然没有见到，但是呢就佛陀的一种观想，佛陀当时呢是讲了这个讲经的样子，然后呢升起信心呢，当时也随念了佛陀讲经所讲的内容，就是这个般若空性，现在呢我们可以听闻，所以升起欢喜心。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话，念念观想以讲经，就是说虽然没见到佛，但是内心当中呢还是经常想观想了佛陀在那个地方是这样讲法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一时我们去印度朝拜，虽然很多地方都是一种废墟都是废墟，但是金刚座还比较完整一点。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佛陀讲法的地方就是一个有些时候就是很矮的一些砖墙一些废墟有的时候是佛塔的一些就是说基座有些时候是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塔子，觉得有时候就想佛陀当年也是在这个里面走来走去的，佛陀在这个法座上讲解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祇愿经手的时候讲的是这些阿弥陀经等等，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去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佛陀当年就是和很多这样一种弟子在这儿就说是一起的讲法，然后就闻法，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实践佛法，很多弟子就请教佛陀回答等等，有的时候呢也会就是想得到，所以说宗大师也是说念念观想您讲经的样子，向好灿灿其庄严，说坐在这个法座上面就是因为本身佛陀他的一种这个相好，他是三无数劫然后几支进藏而现前的，所以说非常的庄严非常庄严，不是像一般的现在一个明星，他可能是有可能是上一世修过一点安忍然后是做过一点这样一种供养了一个比较好看的东西之后呢，得到了一世的这样一种就是说美貌佛陀三无数劫每一世都是修这样一种殊胜的善法，导致的这种相好庄严的是没办法就是说用语言来进行描绘的，是这样。所以说相好灿灿即将非常庄严，光芒闪闪遍萦绕，而且呢佛陀呢就说是这个周围呢也有一群光明，当然就是说是佛陀的光明呢周遍法界，但是呢在人间视线的时候，在就是平时我们在看到对佛陀的一种相好的描绘的时候，就是一群光一群光明它一定是跟随佛陀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光芒闪闪遍萦绕，本师朗朗之反应，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佛陀的一种相好，佛陀所放光明，还有呢本师朗朗之反应，朗朗的反应就是说佛陀他也是经过了修炼很多一种这个善业，所以说佛陀在修持善法的时候他就说各自各样的善业都修，所以现在我们作为佛弟子来讲，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每一种善法都要修，每种善法它的缘起不一样每种善法它的缘起因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供养的时候呢，佛陀在很长时间当中修供养，什么这样一种物品都供养了，什么样的物品都布施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针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不管怎么样的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善妙的物品都应该想方设法的供养布施因为它每一个就你供养或者布施这个东西，它的缘起是这样的，那个东西的缘起是那样的，所以说它如果体现出来的时候呢，如果在相好上面体现，假如说只是在相好上面，当然就是说佛陀供养这些它不是纯粹的都是只是为了相好，它可以圆满自己的滋养可以对自己的证悟它有帮助的，但是呢如果是从它的一种相好上面，它每一个它自己所供养的布施的不同的物品，在它的一种这个生与意或者生与上面都有表现， 有的时候是这种声音啊，发出这种妙音，有的时候是那种妙音，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眼睛啊啊，他的一种鼻子、啊，还有一种这个身体的庄严的部分，他很多很多都是通过每一种不可思议的善法都修圆满了之后呢，就达成了。所以说佛陀的一种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身形呢非常庄严，而且佛陀的梵音呢也是朗朗的梵音，这个不可思议的不是一般的人的声音。啊，也不是现在的好声音那种声音是这样的。那么佛陀的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梵音，他就说是这个不可思议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非常非常圆满啊，他就说是也不伤害众生，而且众生听得特别欢喜，特别高兴，而且听了之后呢，不会产生这些烦恼啊，不会产生各种各样一种烦恼。他就是用这个善业发愿形成的，完全是善业形成的，是这样。所以说，而且这个善业它是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菩提心摄受的善业，这里面的一种善因呢，它已经达到极致了，就是这样的。只要是真正的纯善的一种，全部达到极致。它不是说某一种善，或这种善只是修过一次两次，没有，每一种善都是反复修嘛，反复修。三个无数劫当中就修持这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的一种这个声音啊，可以说是这个六十四种梵音语啊，非常非常的殊胜。如是尊重而教诲，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和佛有缘的能够在佛出世的时候转身到这个世间，在这个地狱当中，在那片地方投生，然后也有因缘见到佛，而且对佛升起信心，而且呢就能够听到佛所亲自就是讲法的，那如是尊尊教诲。当时重大事就观想佛陀念是在各大圣地当中呢，就给这些弟子呢谆谆教诲啊，此应行，此不应行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呵斥，有的时候赞叹啊，反正呢，像这样的话，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让众生发现自己的佛性。如果就是说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佛性这一说的呢，让他们先证阿罗汉，先证阿罗汉，让他们就是在这个禅定当中休息一万劫之后呢，再引导他们发起菩提心。反正就是说是谆谆教诲。心中了然现佛影，所以说当中喀巴大师在观想这一切的景象的时候呢，心中了然的就出现了佛陀的影像，出现了佛陀的影像。那么就是说唯此亦如月亮光，那么即便是只是在心中显现了佛的影像，唯此只是这一点点呢，内心当中好像是月亮发出了凉光一样，遣除恼热得受益。哎，只要一观想佛陀这样的时候，内心当中油然升起信心，升起信心之后呢，内心当中的热恼就没有了，遣除了热恼了，就是说这个月亮光啊，它是清凉的，遣除了这样一众生的热恼得受益。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能够亲自见到，这不必说了，即便是在我们心中这样观想佛陀的功德，佛陀的一种相好，佛陀讲法，佛陀利益众生的种种的事业，只要通过这一系列的观想，内心当中对佛产生，就内心当中浮现佛陀的影像，那这个时候呢，都好像心中了然现佛影，仅单单的凭着这一点，都好像心中升起了清凉的月亮一样，都能够遣除内心当中的一种恼热，都能够得到欢喜，得到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说明佛陀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佛陀对众生的一种这个利益呢非常大，也是说明就是说重大的是他对佛陀他升起信心的一种方法，他可以通过观想佛陀的事业升起信心，也可以对于佛陀讲的缘起空性产生信心。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呢，大山圣道人家对我们恩德大，为什么对我们恩德大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佛陀上师经常的让我们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的功课当中怎么样的话，应该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修法，是这样的，每天都要意念佛陀，通过这样一部分的默契造的一种本师的一种仪轨去观修啊，念诵啊，意念啊，念诵佛陀的，通过这个持续观想佛的相好，然后通过七支的方式来供养，然后呢就是说是念诵佛陀的名号，念诵佛陀的心咒等等等等。其实这方面的话也是，当我们真实的假如说我们在念仪轨的时候能够达到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这种标准的话，那我们心中了然现佛影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犹如心中升起清凉的月亮一样，这个光明可以遣除我们心中的热恼。就是说这种遣除心中的热恼，它是一种信心。那么只有当我们内心当达到这种状态了，我们才能够得到佛的加持，才能够有这种感觉。 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只是念一遍啊，只是泛泛的念一遍，没有去认真观想啊，没有通过随文入观的方式对佛陀产生这样一种信心的话，当然呢，我们心中可能也没有了然现佛影，没有了然现佛影的话，也不会像这种心中显现出清凉的月亮一样放出凉光来遣走我们的恼热，我们可能念完之后没有任何感觉。当然就是说念和不念，当然念的好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念当然更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给我们一种方向吧，可以说给我们一个方向。所以说呢，就是说宗喀巴大师他老人家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意念佛得到，就是说是佛的一种意念佛之后呢，得到佛的加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是平常应该观想这个佛陀，观想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一些非常非常大的恩德，他的功德和对我们的恩德，经常性这样就观想啊，经常性的这样一种念恩呢、啊、祈祷啊，内心当中呢就会。就是我们这样去作意呢，就会和佛想到一块儿去，和佛想到一块儿去呢，就佛陀是利他而奋发的，那么我们也会想到佛他就是这样的话为了我们去奋发，那么现在呢我也应该随学佛的足迹。那么怎么样才是随学佛的足迹呢？其实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佛的就是说他的生平，不知道他有修行的一种过程，也不知道佛陀所修行的内容，谈不上随学，谈不上什么跟着佛的足印然后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怎么样跟着他的脚印走，是不是？所以说就知道他佛陀当年怎么发菩提心，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修持六度万行，只有把这些通过学习掌握了，才谈得上说跟随佛陀的脚印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否则的话都谈不上啊，你根本都找不到脚印在哪儿，是这样的，脚印在哪里他是怎么走的不知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学习完之后呢才知道，哦，是这样的，最早发菩提心，中间集智，最后成佛。那么然后菩提心是怎么样，慢慢慢慢去深入学习之后呢，这佛陀的一些给我们，在佛陀出现过世间，佛陀就留下了这么多的一种修行的一种经典，他修行的方法，然后我们学习掌握了，然后我们再去不断的去实践充实它，这个时候才有一种真实的随学的机会。那么下面就是上面一个科判里讲到的作者是随念佛陀的一种随念佛陀的一种这个情况。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劝诫众生应当随念如来分二。那么也就是说前面是他自随念的作者自随念，现在呢就劝诫我们呢随念佛。当然我们也可以就说是前面一样呢，和宗喀巴大师一样试着去通过自己的角度去随念啊佛陀啊，佛陀他为了就是说缘起他怎么样苦行的，然后没见到佛陀如何如何忧伤的也可以从宗大师造论的侧面来讲是这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宗喀巴大师他怎么样劝诫众生，劝诫我们应当随念如来分二：一、寻找甚深缘起之理；二、得缘起法后随念如来。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寻找甚深缘起，就是说是这个也就是说劝我们随念如来的方法是怎么样劝的，我们要看他老人家是怎么劝我们的，怎么样才能随念如来。第一个是寻找甚深缘起，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懂了，你让我随念如来，你让我去寻找缘起甚深缘起干什么？其实呢寻找甚深缘起就是随念如来的最好的方法最核心的方法，就是说你寻找到了甚深缘起呢，你才懂得什么是真实的随念，哪个方面去随念佛陀才是真实的一种相应于恶要的一种随念。然后呢第二得缘起法后开始随念如来。第一个科判呢分四：也应当依止智者的论点；二、他中无法解除疑惑；三、解释缘起要依龙猛父子之理；四、要依止宣说此理之善知识。那么就四个科判呢，第一呢应该我们要寻找甚深缘起啊，应该依止智者论点，也就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一直愚者的论点呢是没办法通达的，也寻找不到。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中呢是没办法解释疑惑，就是说没有真实的宣讲，没有相应缘起性空宣讲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他中呢没办法遣除我们对缘起空性的疑惑。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要真实的通达缘起空性，必须要依靠龙猛父子，就是龙树菩萨和月称菩萨的一种正理。第四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如果要真实的通达呢，要依止宣说此理的上师善知识。第一个科判分二：以不依愚者之说；二、应当寻找智者之意趣。那么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呢是不依愚者之说，我们要寻找缘起空性，因为这个缘起空性它是相应于实相的， 一般的人根本也发现不了，他也接受不了，然后呢也讲不了，哎，没办法善巧的引导我们去就实性，所以说不能依止愚者。那么怎么样体现呢？愚者之说如何体现？妙不可言，此善鬼，茫然不解之人事，犹如一片吐丝草，杂乱无章，混一团。那么就是说是妙不可言，此善鬼。那么还是承接前面的一种这个论意啊，前面的论意的把元气空性呢，就是说是这个赞叹的啊，高度赞叹的元气空性。所以这个善鬼啊，这个善鬼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善妙的轨道，善妙的一种这个痕迹，善妙的轨道。所以这个就是妙不可言啊，它的一种善妙已经超越了一种言思的一种状态了，是这样的。所以称之为妙不可言的这个此善鬼。那么就是说这个善鬼呢，茫然不解的人事，对于这个缘起故空性这个道理啊，茫然不解，没有办法就了解。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个好像是就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感觉这个那么难懂，好像觉得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为佛陀的恩德，还有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传承的恩德，断上师们的恩德，这个时候呢才我们就说是不断的教诲我们，不断的就是通过各种各样一种让我们学个这样的论点，让我们听闻，让我们思维，让我们去这个不断的去这个就说是这个去这个观修，慢慢慢我们才接受了这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当然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换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去寻找，永远找不到，永远没办法去发现这种缘起空性。虽然它就是那么简单，虽然它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永远是找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茫然不解的人是当然就多智又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愚者呢，当然就这个地方的愚者呢是一种广义的愚者，反正只要是不通达这个没有办法通达缘起虚空的都可以称之为愚者。说即便是世间上显现特别聪明，你的智商185也好200也好，反正就是说是有可能是智商很高的人，但是他不一定能够通达，他可以通达其他的知识，但不一定通达缘起空性。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很多的学说，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很多很多的专家，他们自己的看法和他们的学说是这样的。当然也有一些真的很愚笨的人，这个就愚者也有很多很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茫然不解，对于这样一种妙不可言的善鬼，茫然不解的人士犹如一片吐，他们自己的思维也是像吐丝草一样，是这样。吐丝草是什么呢？吐丝草下面当上师的这个讲记当中有一个角注当中呢，就是这个吐丝草也叫吐丝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一个草字头加个草字，它是一种药。那我也看过它的图片啊，这样图片的话就是说是一种这个长得很长的一种有藤的那种那种就是说一种这个植物吧，是这样，就是说搅在一起缠在一起，就是说非常的混乱那种。所以说有的时候用吐丝草来表明非常杂乱，它尤其是长了一大棚的时候呢，特别的乱，看起来。当然就从远处看那当然是好看的了，但如果你走近之后呢，就看到它就说是分不清楚的，到底是谁是谁的就分不清楚，是一团乱麻那种感觉。所以像这样的话，吐丝草就是很多地方呢，就是全真波罗蜜多在中观传的注释当中，中观传的注释当中也讲了这些吐丝草啊，这些那种比喻，这个地方也是用了这个吐丝草，比喻的就是杂乱无章，混为一团啊，把世俗地和圣境地啊分不清楚。然后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这些愚者呢讲这些现象的时候呢，他也反正就是说从他的领域来讲，他可能是能够理出一些道理，从他自己本身来讲，他都不一定是杂乱无章，但是要解释这个实相，他就的确是杂乱无章的，是这样。尤其是很多外道他自己在解释这些的时候，他的确是处于一种杂乱无章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杂乱无章就是完全无法没办法触及到，没办法触及到这样一种缘起空性，甚至于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它都是落在一个这个法存在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去让它合理，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在这种刚刚我们讲在我存在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所谓的解脱之路，那怎么可能找得到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没有通达缘起空性，没有办法断除真义纯洁，没办法断除真义纯洁，那当然也就没办法就是说证悟真实的一种这个法性了，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不能够依止愚者之说。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时间呢精力啊，这个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就是说尽量的话就是不要依止愚者之说。那么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说你不要依止愚者之说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很多人他可能就说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有一定的福德的话，他可能会听。那有的时候呢就不一定，有些人不一定会听。所以说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依止这个智者之说，能不能够找到缘起虚空之道，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是作者他会 告诉我们不要依止于者，只是说，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的一种善根福德或者前世，他对于这些，就是说缘起空性的教义有所接触的话，他自然而然可能发到善愿的话，自然而然可能会遇到这些。再加上就是说自己发愿，然后就有些时候我们在上师面前发愿请上师摄受啊，请上师上生世受受我。以后就是说生世怎么样遇到这些般若，遇到大圆满，那有的时候他也帮我们发愿的话，这个就容易成熟。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发这些愿的话，不一定能够遇得到。即便就是说是他有一定的潜力，但是不一定遇到，因缘不具足。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不一定，就是我们说你应该远离愚者如何如何就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已经遇到了一些正说了，但是呢，对于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学说，还是有点丢舍不下。哎，觉得这好像是世间的一些说法，好像看似有点道理一样。所以他对于这个缘起空性啊，就是说佛经和就中论等等的这些论点，他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完全相信。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能够看到假如能够看到宗大师的这些这些词句可能看到这些这个宋词啊，他有可能是。幡然醒悟，他知道不能够一指于者，是这样。虽然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怎么样，但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比较鼓励，就是说，如果要真正的要学缘起空性的话，就说是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公正的这些大的佛陀啊，还有就是一些龙树菩萨的这些中论也好，还有月称菩萨的论点啊，还有这些全真无光尊者、全真波波摩切、法瑞宝等等这一个法脉下来的这些书圣，当然我们不能说只是一个法脉，我们是以这个为例子。那么就他就是完全不用去操心着，就是我学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还要去分析去观察，这个不需要不需要，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说这方面他的一种法脉非常的纯正很纯正。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以信心去学习，去接受，去思维透就可以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也是给这些在有些时候我也讲我的自己的这些观点，也是说也是和道友讨论的时候，我说有些世界的书或者我自己拿不定的书，我就干脆我就不看，因为我去看这本书，我还要去判断这个书到底符不符合于这样一种真实的意义，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要去花时间去判断完之后呢，我再决定，那没有必要，我没这个时间，是这样。我就干脆我就直接就说是已经就公认的这些，我就直接去看去接受就可以了，我不用判断它。就是我判断的过程，我根本不要操心这里面讲的对讲的不对，我操心的是我能不能理解这里面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这个捷径吧。反正我们不用去管其他的怎么样，反正我有信心的，我觉得这个是真是正确的，我就把它搞懂吃透。然后如果你有了智慧之后呢，你去有时间呢，你再去看其他也可以。但是这个时间当中不用，有些时候不用花时间去看其他的一些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有怎么样，他的一种这个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符合于佛的正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没有这个分辨能力。所以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可能在这里面已经好几年的时间在这里面的就荡来荡去，可能也消耗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直接去看这些公认的就比较好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其他人说你这种观点很偏颇但也有可能他是这样讲的，但是我自己认为对我而言这方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反正我就一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他可能是就是说是的确是公认的，然后我去认真的去看不懂的我就去思维因为就是说他的确他这个作者本身法义本身不会有错误如果说我就没有理解了，只是我的理解问题不是说他本身有什么怀疑的地方。对，第二个问题呢是应当寻找智者的意趣，那么愚者的这种不应该依止了，那么智者的意趣应该去寻找。我睹此情此景也，兢兢业业从智者，反反复复而寻觅，世尊您真意趣。那么就是我看到的此情此景，什么看到此情此景，就是很多愚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空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犹如吐丝草一般的杂乱没办法，就是说是以指这样一种愚者来寻找佛陀的一种正教。所以看到了此情此景之后呢，兢兢业业只是从智者的一种论述当中反反复复去寻觅世尊您的真意去所以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反反复复的圆这个智者的论点，反反复复去寻找，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它本身是正量的，这些论点本来是没有丝毫错误，它是正量的。所以说正量的话，我就说我就是兢兢业业的就依靠这些智者，从智者他们的一种 要不然就真实的直接医治这样一种智者上师，要不然的话就说是医治智者们的论点，他们所写的这个论点我们就反复去听闻啊，思维啊，反复去观修啊，像这样的话就慢慢慢慢就可以寻找到一个佛陀的真实的意趣。所以说这个科判呢，就是和前面那个科判呢是对应的，前面是要舍弃这样一种愚者，不要一直愚者，这个方面也应当寻找智者的意趣。是这样，愚者他的思想本身混乱，他的思想的混乱呢，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可能符合于真实意，是这样的。就刚刚讲，虽然看起来有可能世间的一些学者他自己还是从他自己的领域来讲，讲的头头是道啊，条理清晰啊，反正语言可能也是比较打动人心的。这个也有很多，我们不是从这个层面讲，刚刚我们讲是从广义的层面讲。所以要如果要讲真实意的话，从真实意的侧面出发来观察这些世间的这些所谓智者的一种这个他们的思想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说是他是杂乱无章的。杂乱无章就是没有讲到真实的实相，从这个侧面可以安立杂乱无章，而不是说从他们自己的领域说他们的这种结构也是杂乱无章的，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你下定决心要抛弃愚者的一些学说，抛弃愚者的一种思想，不依止愚者，要依止智者。因为智者不管怎么样呢，他有些呢是佛菩萨的一种直接的化现啊，这个也是佛菩萨为了护法的一种方便。那如果没有这个佛菩萨一世一世的重新不断的转身不断的转世的话，完全凭着众生他自己的力量所要把这样一种佛陀的意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中间不走样啊，中间就是传到现在都还是佛陀的意趣，这个完全交给众生那是不放心的，怎么可能放心呢？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只有说他们入灭之后再转世再转世再转世再转世，每一世当中他都引主，他作为一个每世当中作为一个主导的一种，把这个佛陀一种思想修行的这个思想作为一个核心的一种东西，把以他为中心散发出来，而我们一代一代众生凡夫众生可以依止他们，这个没问题的，是这样。他也可以视现一生成就，他也可以视现是个化身，没什么矛盾，是这样。他是化身又怎么样？所以像这样他转世就是为了护法的，就是为了护持这个佛法。是当然就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种这个凡夫人啊，一世一世这样死了之后再转身再医治，一世一世之后他的根基越来越利，他在后面的某一世他的就成熟了，成熟之后就获得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就是这些圣者们呢，也是为了保护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的一种正教的纯正，他们也会选择这样一种这个转身啊转世的一种身份来护持佛法。当然他们显现上有些是像前的莫分摩契啊、荣树班子啊等等，他们也是显现上就是基本上不学啊，学一点点，就说是也不是像我们这样下功夫去学，他反正就是表示性的学一下。莫分摩契就是说是上师面前求法的时候，就是说你请上师给我传个法。不用讲解啊，就是念诵一下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摩诃婆切他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说他的口气了，人家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他当时显现上传记里面讲有一个格西给他传授诵，传完之后呢入度论好像是，传完之后呢就有点不知道，显现上是不高兴嘛，传完之后就是说那好嘛，不讲解马上给我考试马上讲一遍啊，摩诃婆就从头到尾把这个入度论全部讲一遍，他是这样的话就的确不需要讲解。所以后面这个格西也在他给他弟子上课的时候就说，我虽然是一个格西的一个名字，但是我的智慧连这个摩诃的一分都不到，是这样，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他们那些就是说是具身智慧，他有时会显现那种具身智慧，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荣正班子他也是就是他用文殊菩萨化身，他也是这样的，他就说是我也没有什么广文博学，我没有广文博学，为什么呢？我所有的法听一遍，但是我也没什么，你说就是我没有广文博学，我什么都知道啊，这样我什么没有什么不懂的，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有时候他们的智慧就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广文博学过，我每个法我只听一遍就行了，听一遍的话就是说，但是我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懂，我都懂，什么都意思我都知道，是这样。所以说就有些时候也有这样一种显现具身智慧，也有一些呢显现凡夫人一样的，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笨笨的那种啊，然后宋词也背不下来啊，这个好像是这样。但后面他别人就是说是逐渐逐渐通过那种精进的学习之后呢，慢慢慢慢他就非常通达的，这个也有。反正不管是哪一种视线，他都是为了引导众生。第一个是为了护法，一定要是要护持这个正法的纯净性，他这个佛陀的这种思想不能走样的，因为他是每一世都要引导众生走向解脱的那种。你说这个教法缘起性空的教法走样了，那我越往后传那就没办法利益众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他们转世的第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护持这种教法的纯正， 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要这个告诉众生怎么做。哎，你看我这么笨的人是吧？你看我以前就是说这么笨的人，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这样学下去，我也可以就是说是通达佛法，我也可以作为一个好修行者。那么你们也可以，就这样。所以说各式各样的一种都有这样不同的显现，它都是对众生有必要最大的一个。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说最大一个，就是从这个侧面来讲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它这些这个每一个法的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说最重要的是护法啊，我们在这儿可以这样讲。那如果换一个场合，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了。那么这个也没有什么，反正就是说，你就是因为这些大的一世一世的这样来，所以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学到的东西是纯正的，没有走样的。而且你是放心学，理解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拿来对自己的烦恼，而且它是成佛之道。这个特别重要，特别关键，是这样。如果纯粹的按照都是凡夫人来传承的话，有的时候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众生没他们的福报啊，有可能中间会走样啊，最后就加很多凡夫人的分别心啊，这个是慢慢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所以说，就这个时候就是我兢兢业业的从这个智者面前听闻啊，就当时呢也是有很多啊，钟大师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大智者们，大班智达呀，还有这些精通佛法的很多，还有很多从很多的一些佛经。还有很多这些智者，印度智者的论点当中不断的反反复复的寻觅，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应该以就是说智者的这些智者的一种这个一指真正的智者，就是说像大圆上是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有智慧的人，还有呢他们的这个讲解的或者说这些莫名那么去等他们写的这些法本，这些都是标准的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些。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就一指智者的言说。智者一指智者的一种意趣是这样的，其他的像我辅导的这些东西啊，这个不能作为正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话，真正的作为正量的就是上师们的讲解，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钟大师的这些其他的一种宋词原文呐、啊，还有大圆上师的这些解释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说真实的智者们的一种他们的一种这个法义非常纯正。那么就是说凡夫人在讲解过程当中，也许。某些地方讲到的一些觉得打动了自己或者有点受益的地方，这个不能做标准的，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就会颠倒，把某某辅导法师的把它作为标准，上师的这些都不看，那就是颠倒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也是个上师的一种这个依靠于这样一种真实智者们的一些他们的智慧作为标准，其他的这些呢做一个参考就可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寻找智者的意趣。那么下面讲第二呢，他中无法解除疑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中呢是没办法解除疑惑的，尔时潜心而学修，智中他派众论点，随之重重怀疑网，笼罩我心真悲伤。那么就是说是尔时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潜心而学修啊，就是自己知道了缘起空性的一种重要性啊，自己也是发心求学。这个是呢潜心而学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潜心学修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佛法法义。至终潜心学修什么呢？至终他派众论点，开始学修至终的和他派的很多很多的论点。当然这个至终他派它有很多不同的，有些时候至终是佛法，他派的是指外道。为什么要学外道呢？因为很多外道的观点他也需要知道破斥的一种必要性，所以说自中他派也可以这样潜心学修嘛，自中他派的论点。有的时候自中呢是指这个大乘自中，他派呢是指小乘派。有的时候呢自中是指中观中，然后他派呢是指中观中之外的派，都可以，是这样。所以说钟大师一开始潜心学修自中他派的很多很多论点，随之重重怀疑网笼罩我心真悲伤。那么这个时候呢，随之重重怀疑网，就学了很多很多之后呢，至终的他派的也学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显现上智慧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一种这个澄清嘛，是这样显现上。所以学的时候呢，很多怀疑，重重的怀疑就笼罩我心这个时候解不开很悲伤的就很困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凡夫人在学法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术语，很多概念，很多这个宗派搅在一起，很多城市搅在一起，有的时候的确是很难分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实在是学不下去了，这个就太乱了，是这样的。对，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也会感觉到很伤心很悲伤，有的时候也会很沮丧有的时候很消沉，这个方面的。所以钟大师显现上呢，他求学过程当中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笼罩我心。他就是说重重怀疑因为有些时候呢就自中他派或者说小乘大乘等等，很多时候呢，就有些时候，比如说在小乘当中说呢，存在就是说五蕴存在、法存在 有的受了在这个唯识中当中呢讲了遍计所知性啊啊，就是一他起性啊这些方面，有的在中观中说呢不存在啊等等，讲很多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怀疑，所以说笼罩我心真悲伤，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显现上面嘛，就是很模糊，没办法分辨。当然这个科判是他中无法解除，因为此处呢就是说他是中大师是潜心学修自中他派，他这个时候一直一起在学，一直在学，就同时在学自中和他派。这个时候呢显现上如果智慧还没有超胜的话，他分不清楚。显现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学的时候呢这个学很多，反正学很多概念，学很多这样一种佛法，但是这个是让我们去做一个清晰的分析很困难的。但只要你学过去之后，慢慢慢慢的你的智慧清晰了，你再回头看你这个分得清楚哦，自中他派的那种观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起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刚开始的学的那么几年可能都是基本上分不清楚，分不清楚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是这样的。所以这啊，今年学一个论点，明年学那个论点，是这样的。所以好像就是说每年都让我们学一个新论点，好像也没感觉到很大的收获一样。所以还不如就是说是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几年学一个论点，把这个学透学扎实，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认知那样的认知，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学的时候你要集中学一部论点，其实还是不一定学得清楚。你说一年换一个论点他还是就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你只要坚持下去，你不管是说你几年学一部论点你把它坚持下去，还是说你一年学一个论点你把它坚持下去，后面的话慢慢就清晰了啊，他就知道了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你慢慢慢慢就可以把它们连起来串起来，串起来之后呢你他的一种这个脉络一下清晰起来之后啊，自己就可以有一种就上了一个台阶了，这个时候呢你慢慢慢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分辨。所以说其实呢教法和教法之间本身不混乱，它就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在这儿存在着，是这样的。但是混乱的是我们的思想没有通达，是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通过学完之后全部都掌握了，掌握之后呢我们在过程当中慢慢慢慢我们的智慧很成熟了，我们在看的时候、啊、这么清楚，它没有什么就是混乱的，是这样。就像我们说初段法轮呢讲的，二段法轮讲空性，三段法轮又讲的这样一种如来藏啊，初段法轮就是要破掉这个常的我境，然后就是安立无常，那么第二段法轮又把无常破了，第三段法轮又在安立常的我境，到底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一种搞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懂了之后，你回头看什么问题都没有，清清楚楚的，是这样的。所以佛陀的意趣就是这样的，它就很清晰很清楚。这个不是说以前它是混乱的啊，通过你的能力整合了，现在我终于把经典整合了之后它清楚了，它永远都是那样清楚的，它没有说是混乱过，混乱的只是我们的思想。哎，我们的思想就是说不知道然后混乱然后清晰，这个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变化，不是说修行的质地有什么变化，也不是说这样一种法义有什么变化，更不是佛陀的讲法的质地有什么变化，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只是我们的心而已，只是我们的思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随之重重怀疑网笼罩我心真悲伤，这个是我们在学佛法过程当中也会有，但是呢这个没什么啊，继续学下去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学，有上师大人上师在给我们做导师，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是通过大老人家的一种这个证悟的智慧和在后面法王一宝做下求学的智慧两方面的智慧再给我们做指引，所以这个方面是不会有什么就是说是让我们疑惑方面不会有的。所以只要我们跟着上师学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一定会清晰啊，是因为它就本身来讲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后面学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这些上师们的注释啊讲义啊，特别特别的讲得特别深刻，讲得特别的很多调伏烦恼的，也有很多就很清楚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智慧不成熟的时候好像看不到而已啊，只是没发现它没有变化过，它不是说你学了几年之后它突然就说通过智慧怎么样突然把它调整好之后自己就清晰了，没有，它永远是这样没有变过，但是变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啊，这方面了解，就是说是前面讲自中他派混在一起学，他中的话就说是没办法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叫着重自中，着重自中第三个科判呢，解释缘起要依龙猛复始治理，这个就是自中观点了。自中观点就是说，解释缘起空性的话，还是要依靠龙树父子、龙猛父子。那么龙猛父子呢，就是说龙树菩萨们啊，龙树呢，龙猛是一个。那龙树呢，主要是早期的时候翻译成龙树，后期呢，就是说在这个后面的话，就是说玄奘法师等他们就是龙猛翻译的，其实都是一个。那父子呢，就是讲的这个啊，就说是这个龙树菩萨和这个月称菩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称之为龙树父子。宁曾受记无上乘，离有无边之法理，原原本本全是者，龙猛中轨白莲愿。 无垢智慧之月轮，经典空中无碍游，驱散边子之依岸，淹没六刃之星辰，具得月称之善说，皎洁光漫遍啊遍照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颂词啊，第一个颂词就是这个赞叹呢、啊，就是龙树菩萨，或者我们要依靠龙树菩萨。后面的这个六句啊，一颂半呢，主要是月称菩萨啊。就说突出这个龙树菩萨和月称菩萨的一种论点的一种加持力，或者说我们要通达缘起的话，就依靠这两个大德他们的一种论述。那么这个地方讲凝成受记无上成，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受记过，在这个《楞伽经》当中，《楞伽经》的话就说是在这个有两种好几种译本吧，一个是菩提由之翻译的，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大的翻译的，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那么就在这个有个叫楞伽经，有个叫入楞伽经。那么以前我也翻过，两个都翻过，你在楞伽经当中找不到找不到这个受记，后面就在入楞伽经当中就找到了找到这个很清楚的受记，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它的这个翻译的一种版本不同，就是说它的一种多少有差别，所以在入楞伽当中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呢，佛陀曾经受记受记这个无上乘，无上乘就是大乘。大乘当中离有边离无边的法理原原本本全是这个龙猛中轨。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在楞伽经当中受记啊，于兰就在上次在这个讲经当中已经引用了，于兰大国中有大德比丘名龙树菩萨，能破有无间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也是讲到了，就说是为人说我法大乘无上法正得欢喜地往生安乐国。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对龙树菩萨的这个出生地方就是说南方那么在就是这个入中论的是吗哪个地方，入中的三解密书当中也是引用了楞伽经当中，它是南方说悲达国南方大国，就是地方讲的，就是说南方悲达国当中呢有吉祥比丘这个大德比丘其名呼约龙，这个龙树菩萨能破有无边。那么就是说这个龙树菩萨呢，他的名字叫做龙树，他名字叫龙，他能够破除有边和无边就是能够善破有无边，注释弘我教。那么就是说他能够注释呢，就弘扬我的教法弘扬我的教法，能够遣除这样一种很多的这个邪说，他是正德的极喜地然后呢是往生极乐世界，后面是去世之后呢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方面是对龙树菩萨的一种很清晰的一种受记，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佛陀的受记呢，就因为就是说龙树菩萨出世讲解这个般若空性很多很当时的很多这修行者根本不理解，就认为这个龙树菩萨是邪说它是一种魔化身的加持的一种这个世夫，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曲解佛陀的经义。所以说佛陀其实在楞伽经当中就是给龙树菩萨受记受过记，还有就是说有一种文殊根本序当中呢对龙树菩萨有受记，还有对于这个无著菩萨有受记，世亲菩萨有受记，就是后面会出世的很多大德啊在这样一种这个序部当中都有非常清楚的受记。所以这个受记也是为了遣除后代的这些修行者的怀疑，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怀疑，有些人不会怀疑，有些人相信这个受记，有些人不相信这个受记，但是呢就是说有这个受记有些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是说可能摇摆不定的一些人呢，他就看到受记之后他就会确定下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不能说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来摆脱他们的一种疑惑，但是呢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个还是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了原原本本全是离有边无边。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原原本本全是呢，佛陀在般若经当中讲到了这个法理，就是远离有无二边的，离开一切细论，就远离有无二边。那么就是说原原本本禅师，就是说佛的密意怎么样，龙树菩萨就是这样去这个诠释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大德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就是说是这个直接要看佛经不要看论点不要看论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论点的这些是菩萨造的，即便是菩萨造的，菩萨就是说菩萨他的智慧还不圆满菩萨的这个智慧不圆满，就他们解释佛经可能不是佛的密意，应该直接看佛经如何如何，有这样想的。说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就是说是分别念，自己的分别念，就自己在想的话，让我们自己去看佛经，那我们就是说菩萨们的这个解释不能看，我们直接看佛经，那么我们以我们的分别念，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念去看佛经居然比菩萨理解佛经还要准确。是你是直接看了佛经那菩萨是解释佛经的呢，他 但实际上就说是，就是我们直接看佛经，好像就是可以准确理解佛经的。菩萨去看了佛经，解释出来的东西就有偏差了。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智慧比菩萨的智慧还要高深呢，因为我们是直接看了佛经，没看菩萨的论点，是这样的。这种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反正我是不太赞同这种观点。从我自己的分辨来讲，我不太赞同。还有为什么佛陀会授记这些菩萨们，也就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惑。还有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真是佛经的意义非常的深。这样的佛经的意义非常深，非常深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凡夫人他理解不了佛经，但是呢，一地以上的菩萨他的智慧就非常圆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地以上的菩萨他有智慧。一地菩萨嘛，我们在入住论在实际性当中讲，一地以上的菩萨他可以见佛报身了。佛报身，见佛报身是什么概念？佛陀的报身是不间断的讲法的，是不间断的讲法，所以说他是随时可以见佛陀，如果有疑惑随时问，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这些菩萨们的境界状态，我们不能理解是一个菩萨就和我们一样，和老百姓一样的，是这样的。他们写的东西不可靠，然后我们应该直接去看佛经，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可以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他一个一刹那当中呢，他的一种对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神通啊、视线啊，还有就是说他可以随时见佛，随时问佛法义啊，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他智慧也是非常超胜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他们的这个菩萨们解释佛经，他们才能知道佛经到底这个里面的秘密是讲什么。说理有边无边，我们自己去看佛经永远不知道这个里面。我们抛开龙树菩萨的中论，我们抛开就是说这些大的解释这样一种这个波罗经的这样一种注释，好了，我们就自己去看佛经，自己看佛经能 看懂这个里面所讲的佛经的意思吗？心经当中讲的就能看懂吗？波罗经当中讲能看懂吗？没有人能看懂，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假如说看懂了，那让大家就大家来说自己的体会，那完完全全错得离谱了啊！就说一百个人一百个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他没办法原原本本解释啊，他像这个空性理有无边，他本来就是超越分别念的东西。菩萨已经有了超越分别念的智慧了，就他还不能理解佛经的意趣，而我们分别念当中，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我们都不知道超越分别念是什么状态，完全通过我们自己认为不是有就是无的这种分别念，我们去看佛经，反而就是我们还理解了佛的秘密了，我们比菩萨理解的还要准确，哪里有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不知道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是有想法，有想法就说出来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龙猛中轨啊，这个是龙树菩萨他中论，还有就是说是这六十正理论呐、其实空性论呐、等等，这些龙树菩萨的一种六部论当中，他就是原原本本诠释了理有边、理无边的法理，就是把龙树菩萨的论点，把龙树菩萨的一种中轨啊，就是说不单是论点，他这个中轨的意思就是他开宗立派了，开宗立派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虽然空性不是龙树菩萨讲的，但是呢，就是要把它当成啊，把它就是说。中观宗的这个宗派，它是龙树菩萨开创的，是这样的。他是把波罗经当中的一种离有离无的这样一种宗义，完全的把它提炼出来，单独的拿出来，作为他一种弘扬的重点来著书、来立说、来弘扬。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开宗立派的一个祖师啊，龙树菩萨是这样的。所以圣僧建派的他就是龙树菩萨，他的一种宗和他的一种这个轨。像这样还有说传承，那么就是说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是讲龙树菩萨的论点和他的学说，这个时候呢，把他呢就是比喻成白莲院，就是白莲花的一种这个花园，就是说里面很多很多白莲花，就是很多白莲花，就是白莲花是很纯洁的、清净的、芬香的这样的，所以说很多白莲花就说明他的智慧啊，就开显佛智的离有离物的这样一种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多，他的推理很多嘛，是像龙树菩萨中论啊等等各这样推理的破除我们的对一切万法的实质，所以这个方面就把龙树菩萨的中论啊比喻成这样一种这个白莲院。那么下面呢，就是把这个月城菩萨的智慧呢比喻成这个比喻成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月亮月轮，是这样的。无垢智慧之月轮，经典空中无碍，这个就是赞叹月城菩萨。月城菩萨的话就是他的智慧非常的清净，所以称之为无垢智慧。无垢智慧之月轮，经典空中无碍有，就把经典呢所有的浩如烟海的经典比喻成虚空一样。那么龙树菩萨的月轮，它就在就说是经典当中无碍有，就月亮它穿越虚空是无阻碍的、无自碍的。日月二轮它在虚空当中，就说这样一种移动啊，没有任何阻碍。所以说就是说， 月乘菩萨的智慧在经典大海当中，在经典的虚空当中没有阻碍，完全通达一切经典，任何阻碍都没有，实际上无碍有。驱散边执之一案，而且呢，就是说是他是，就说是这个月乘菩萨的智慧的遣除千驱散了所有边执的这个一案，也就是心中的一种愚痴黑暗，淹没谬论之星辰。然后呢，就是月，非常亮的月亮，尤其是十五的月亮，它出来之后呢，其他的一些星星啊就隐没了，它太亮了，所以其他星星就隐没了。所以说呢，月乘菩萨的入中论呐、啊、等等的这些善作一出来之后呢，其余的这些啊，就说是这个执着实有的啊，不管是一些外道也好，还是说世间凡夫也好，啊，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小乘也好，反正就是说是不承认缘起空性的执实有的所有的这样一种，有些是谬论，有些是属于那种不了义的见解，所有的这些呢全部都隐没，啊，没有办法发出光明，只有这个他一种月轮的光明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具德月乘之善说。那么就是说，具有功德的月乘菩萨的善说，皎洁光曼啊，遍照耀。那么就是说，非常皎洁的一种光曼，遍照耀啊，就是说周遍的照耀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莲花院。那么这个月轮和白莲院，我们要配合起来看，它不是两个脱节的，不是各说各的，它两个都有联系。联系第一个联系就是龙树父子有联系。是这样的，然后月轮和白莲花有联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龙树父子嘛，龙树菩萨是开创了中观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开创中观宗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龙树菩萨的弟子们啊，弟子们呢就对解释龙树菩萨的一种意趣啊，有两种不同观点。那么一种当然就是轻辩论思维代表的，把这样一种这个中论啊意思，当然也是间接的把般若经的意思，把中论的意思呢解释成这样一种这个分二谛。叫生意简别的这样秩序派的观点呢，然后佛护论师呢，他就是这个直接解释龙树菩萨的观点呢，就是这个离有离无的不分二谛不加生意简别的这样一种应承派的观点呢，是这样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但是呢，佛护论师他只是立了一个宗，他没有详细的去很多就说是这个遮破啊、建立啊这方面没有。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护菩萨了他之后，然后就是这个月乘论师，月乘论师他其实是。他不是应承见的一种发明者，他不是，他是发扬光大者，他就把佛护论师的这种比较略的应承见然后发扬光大了，发扬光大。所以他造了这个入中论啊，就是他解释这个龙树菩萨的一种这个解释龙树菩萨中论啊，解释龙树菩萨中论呢大概有三个论点。一个就是这个持句的论点，持句解释中论的持句的这个叫显句论。他就是二十七品对于中论二十七品的一个颂词一个颂词解释的这个叫显句论啊，就是月乘菩萨造的。对于这个中论的一种意义，他到底这个就是说这个中论的意义到底落在有承认的吗？是落在无承认的？到底分二谛还是不分二谛？他这个中论的意趣到底是怎么样解释？解释中论意义的是入中论，开显中论意趣的是入中论，是这样的。所以它不是一个颂词一个颂词解释的，它是完全是解释大空性的论点，是解释中论的意趣的。就是说中论必须要通过我这个入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来抉择，否则它不是龙树菩萨的意趣，否则有过失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它有这个是解释意趣解释意义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一种窍诀修法，窍诀修法呢就是比较短小的，就是这个月乘菩萨造的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论，叫慧度论。慧度论呢就是讲修法的，它是一个窍诀，怎么样修这个大空性，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是这个月乘菩萨开显的应承派，其实也是开显的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直接开显入中嘛，就入了就说能够开显进入中论的一种意趣，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入中论是进入中论的，但是呢我自己就说平时如果建议的话，我是先建议大家学中论。学中论，学完中论之后再学入中论比较好，因为入中论就中论，他首先学了之后知道他讲是讲什么推理啊，讲什么，但是他的究竟意趣怎么样啊？就学入中论，通过入中论来确定中论的究竟意趣，就是离有离无的大空性，这个时候就比较清楚一点。当然就是说不一定，这是我自己的一种看法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于中直接的对于中论的究竟的思想定性是应承见。是离有离无离系的一种见解，间接呢是对于般若波罗蜜多，就佛陀的般若经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佛陀在般若经当中讲的空性，那也应该是以应承先来理解，这是非常准确的一种理解。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说是月称菩萨解释了龙树菩萨的思想啊，就是解释了龙树菩萨的思想。那所以说呢，就是说月称菩萨一种智慧啊，就犹如月轮一样。那么再就是说月轮和莲花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是说这个莲花有两种啊，一种是白天开放晚上关的，晚上闭合的，一种是这个白天闭合晚上开放的。所以说这个白莲花，这个白莲花的话就说是这个月轮上来的时候，月轮上来的时候呢，白莲花就会开放。所以说为什么前面叫白莲院，后面叫月称菩萨叫这个月轮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是皎洁光幔遍照耀，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一种月称菩萨的一种入尊论的这个月轮的光明，可以开启啊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中论的莲花的一种这个莲花院当中的莲花，可以完全开发，就哦，这个就是他的利益，就是这样的，完完全全就可以了解。所以说像这样具的月称是善说呢，叫做光芒变照耀，那他从这个方面我们要理解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当然也是曾经提到过要讲入尊论。那么当如果要讲入尊论，当然非常好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入尊论，啊，其实就是说是要学中观的话，也是必须要学习的一部论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很殊胜。学完了，就一般来讲呢，有这种说法，就以前的这个有个大圆满的祖师叫做无尽丹增多罗，是这样的。无尽丹增多罗他大概是在和华智摩切、摩诃摩切那个时代，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些修行者在学大圆满之前呢，连续的学三年嘛，是三遍啊，好像是三遍吧，不一定是三年，真的学三年中论的话，他就学这个大圆满没有问题，是这样，他就可以接受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认真的学这个中论，他对于这个离系的这样一种思想如果不是那么清楚的话，要真正掌握大圆满的窍诀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种说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中观呢、中论呢、还有四百论呢、还有这个入中论，这些呢都是非常加持力很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论点。第四个科判呢，就是要依止宣说持理之善知识，依上师恩亲见时，我心获得真安息。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要依止宣说持理，持理就是缘起性空呢，要依止宣说能够宣说缘起性空的善知识，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大上师对我们恩德很大。我这待会恨得很大。第一个就是说，最重要的这个，首先就是菩提心非常重视，让我们就是释迦行修前行。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菩提心啊，经常的强调我们要发菩提。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经常跟我们讲这些中观呐、讲这个般若空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的善知识没办法带给我们这个，他虽然有可能给你打个卦呀啊，给你就是说是受个记啊，还给你就是做一个什么火供啊。啊，带你去扔几个宝瓶啊，这个就没说没有力量，肯定有力量，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他通过扔宝瓶也好，通过什么样，他没有办法让你的心中主动升起空正见，没办法让你主动升起菩提心，也没办法让你主动升起这样的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只有如果是一边在修习这些教法，一边在修习这种教法，一边在扔几个宝瓶，可能是对你这样一种有一定的帮助，是这样的。啊，是当然，就是说扔宝瓶，你还看什么心态去扔，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只是为了发财去扔的话，就是像陈龙看不讲的一样，只是保养轮回而已。除了保养轮回之外呢，对出离轮回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但是，如果你为了利益众生，是吧？你为了利发了菩提心，啊，你扔宝瓶也是能扔所扔都是空性的，那可以。反正怎么样做，它就是极致进账的因了。是这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助缘，那不能把它当成主因。所以说真正来讲呢，为什么此处说要一直宣说持理的善知识，因为就是说这种善知识才真实的能够让我们知道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的主要的和次要的是什么。你学习佛法，你要真正的成就，你内心当中需要具备什么样一种思想，你才成为一个修行人，而不是说你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修行人，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每天都在扔宝瓶我还不是个修行者吗？啊，像这样的啊，不一定啊，是这样的。每天都放生那还不是修行者，也不一定。关键是看内心当中有没有想要修行的心，有没有这个对于修行的见解，也知不知道就是说哪些是真意损减，哪些是歧途。这方面如果知道了，那就可能是接近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是有点像，或者说是正在准备啊。至于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呢，要看你自己的因缘。所以说此处要说要一直宣说持理善知识，它能够给我们讲这个最核心的东西，能够引导我们升起出离心，知道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修行的法门很重要，能够告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 那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菩提心特别重要，这个对我们来讲特别特别的一种珍贵的善知识，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有离无边的空性，这个方面来让我们就是说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一种善知识。所以说下面讲依上师恩亲见时，依靠上师的恩德亲见，那这个亲见有两种理解，一个亲见就是亲证的意思，就是证悟了啊，通过上师的加持证悟了这样一种空性了。还有一种亲见呢，就是见到了它的道理，就我明白了啊，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比如说，道友们，道友们呢，就是不管是学院也好，还是在下面也好，反正通过上师讲摄诵啊，讲中论啊，讲这个缘起站啊，哎，知道了缘起性空，知道缘起性空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叫做亲见，因为你是你的体会嘛。像这样也是，就是说这个亲见就是内心当中了知的缘起性空的道理，这个也可以叫亲见。所以依靠上师恩亲见时，我心获得真安息。那当然中大师这个时候是真实证悟啊，可以这样说。他说我心呢就获得真正的休息，真正的一种这个安息了，是这样的。内心当中因为见到了缘起性空呢，不再有这样一种争议损减，不再有种种的分别念，所以那个时候呢真实安息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要依靠上师的恩德，依靠这种真实的能给我们宣讲殊胜法理的善知识的恩德呢，通过他的引导，通过他的一种这个加持呢，我们学习之后，我们的心呢也能够在缘起空性的道当中呢获得真实的安息。那么这个方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种这个意义事件。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呢瓦龙车白这辈子你做了做了学。